观经菩萨心地平，了公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昨天我们下课之后呢，有一位同学这样问呢，他问说你最后说那个鸠摩罗什公，就是罗什法师，他最后要往生之前呢，感觉身体不适，就是四大不调。那么四大不调，他为什么要口出三番神咒，叫这些外国弟子来送来自救呢？难道他是怕死吗？啊，就这个问题。不过他也说了，是不是和他那个十诵律没有翻译完有关系呢？啊，是这个样子。那传平就去请教我们的方丈和尚，请教方丈和尚说当时十诵律翻译的情形。那十诵律就是佛若多罗尊者和鸠摩罗什尊者翻译到58卷，一共有61卷，翻到58卷的时候，罗什法师往生这个翻译的工作就暂停，就停顿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说罗什法师最后他为什么要口出三番神咒来延续自己，想要延续自己的生命呢？他完全是为了十诵律还没有翻译圆满的缘故。那么完全是为了法，那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说本来生老病死是自然的理智，可是他为了这个法的缘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想要再有一段时间把这个十诵律把它翻译圆满也就好了。那么翻译圆满，只要翻译圆满，自己残续的这一段生命就是受点苦也没有关系，义无反顾这样。那就好像那个南普陀的方丈和尚上广下化花公老和尚，你说他在往生之前病苦的时候送到荣民总医院去，他是怕死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完全也是为了华，为了弘，为了传这个戒华，他也想说希望把这个戒华圆满，可是最后不行，那只好放下了就往生。那么我们罗什法师的情况也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华，最后十诵律还没有翻译完成，所以他想说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华完成这样，所以完全是为了华的缘故，对啊，不是这个贪生怕死啊，或者是要违背佛法的真理，完全是为了法的缘故啊。那么简单在这边啊，跟大家研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的进入我们的本文啊，进入我们的本文。我们就翻到第一页就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上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摩受化经已， 下生南阎浮提，家夷罗国，母名摩耶，父字伯净，无名悉达。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于极灭道场作金刚花光王座，乃至摩西首罗天王宫，其中次第俗诸处所说十佛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异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吾今来此世界八千环，为此娑婆世界作金刚花光王座，乃至摩西首罗天王宫，为世中一切大众略开心地法门境。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明从卢舍那佛的莲花台藏世界回来的千世家，千世家回到各个的大千世界去弘法。那我们的这个本文呢，就是从第一页一直到26页。那么在27页的地方呢，就有一个科判表，在27页的有一个科判，就是把《幻王经》《菩萨心地品》的上卷跟下卷，整个心地品的科判啊，都在这边有。好，在27页的地方。那么这个《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呢，它把它分成三科。第一，甲一呢，就是幻光花起分；甲二呢，就正式法门分；甲三就是流通意识分。流通意识分。那么这个幻光花起分，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就是经一般经的续分，正式法门分就是正宗分，流通意识分就是流通分。那么这个幻光发起分，就是在我们的上卷的开头呢，有这个释迦，这个千释迦呢，就释迦身幻慧光，他的身体幻出这个慧光。那大家就想，哎，师尊怎么身体晃这个光芒呢？那么就在座的当中有一位玄通花光主菩萨，那么他就起来啊，就请问。那么他起来的时候呢，以佛的神力的缘故，他也晃金刚白云色光，那么这一些光呢，就把一切世界一切有缘的菩萨呢都召集来，这就是幻光花起混啊，就是上卷的部分。那么一切菩萨有缘的众生都来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接这一些大众到卢舍那佛的莲花台上世界去，请卢舍那佛说这个菩萨心地品。所以卢舍那佛说法，这就属于正式法门分的部分，也就是甲二正式法门分。我们的正式法门分呢，就分为两科啊，就乙一跟乙二。乙一就舍那说心地法，就卢舍那佛在莲花台上世界说这个三十心十地的法门。那么这个三十心十地的法门也是属于上卷。那我们要共同研究的这个菩萨戒呢，是属于第二乙二的这个释迦宣菩萨戒啊，这就是菩萨戒的十众四十八轻戒，我们主要是共同研究这一部分。那么前面的卢舍那佛说心地华，当然也说了这个十众四十八轻的菩萨戒，那么后面的释迦宣菩萨戒当然也宣说了这个三十心十地的心地华。卢舍那佛跟释迦佛，它是本机一而二，二而一啊，它是合而为一啊，所以释迦佛也有说三十心十地，不然我们现在怎么会有上卷的三十心十地呢？所以卢舍那佛跟释迦佛是本机的差别，其实是二而一啊，是同一啊。 那么在释迦宣菩萨戒当中呢，又分为三科，就是丙一叙说戒缘由，丙二列众轻戒相，丙三劝大众奉行。那么这三科呢，也可以把它比喻为续分、正中分、流通分啊，也它的结构也是这个样子呢。那么叙说戒缘由，就是叙述这个说这个菩萨戒它的因缘哦，它的缘起呢，那又底下又分为两科，就是丁一复述垂基传法，那么丁二证明树下劝发，那么复述垂基传法，这就是说明千世家回到他的这个大千世界来传法的情况。那证明树下劝发，这个就是千百亿世家佛呢到南阎浮提的菩提树下去说法度众生的情况啊。那么在千世家回到大千世界来传法，底下又分为两科，就是悟一长行，悟二寄送。那么长行底下又分为两科，那己一呢就是正续激活弘法，那么己二就荒明一切色身。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呢，就是正述激活弘法啊，正述激活弘法。那我们就可以翻到我们的会解上篇的第一页啊，会解上篇的第一页。那这个李元敬居士呢，把这个科判表呢也都写得很清楚，差不多都在本文的前面呢，都有这科判表，都是分列得非常清楚呀。我们就依照我们的本字啊，我们这个《梵王经》菩萨戒本的本字，共同来研究。那么刚刚所念的那一段就是正述激佛弘法，这个激佛就是指的千世家，对卢舍那佛来说，他卢舍那佛为本，千世家就是激啊，就本佛激佛的区别。那我们刚刚念说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上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摩受化经仪。那么这一段呢又可以说是这个激活从回到这个世界来，在天上降魔，在天上降魔啊。那尔时是什么时候呢？尔时依照传奥法师，唐朝的传奥法师，他是说就是魔受化之后，就是说魔受化经已之后，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尔时是连着下面下生南阎浮提，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莲花台上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说摩受化经已，把这个摩受化经说完了以后，尔时就那个时候就下生南阎浮提啊。这个是传奥法师是认为是把这个摩受化经说完的那个时候。那宋朝的慧音法师啊，宋朝慧音法师他就认为是东方来入天王宫中，这个时候称为尔时啊。那么我们可以参考啊这两位祖师啊他们的见地。那么释迦牟尼佛，我们曾经解释过，释迦就是族，他们这个王族的姓。那这个释迦呢，翻译做能人，那这个人呢，人也可以当做这个忍耐的那个忍的意思 哦，也就是佛对于外境呢，外面的境界，恶的能够忍受，那么善的也能够忍受，善恶都能忍受。换句话说，就是人家毁谤佛，佛不因此而愤怒。那么在有人赞叹佛呢，佛也不会因此而得意忘形，啊，起控告我们，啊，所以，能忍就是能够忍善，也能忍恶。那么这就说明佛的德呢，永远是在定慧当中，永远是在定慧当中。他能够忍善忍恶不为所动，那么他的心里呢，又很清楚明白。这个或者是赞叹的人，或者是真正的欢喜赞叹，或者是为了利养，或者是为了种种其他的原因，那么佛呢心中都很清楚明白。所以这个忍字呢，也表示佛都是在定慧当中啊。那这个摩尼呢，摩尼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佛的三业，身口意三业呢，都能够跟这个寂然的心体啊，跟这个默然寂然的心体相契合啊，身口意啊跟这个本体相契合，也就是始觉智，那都能够跟本觉体相契合，所以叫做摩尼。那也依照这个演培法师的讲记，他也就是说能忍是代表佛的大悲，那寂寞呢，摩尼这个寂寞就代表佛的大智，这就形容佛是一个大悲大智，悲智双运的大觉者。那也就因为佛是悲智双运的人间的大觉者，所以我们尊称为释迦牟尼佛。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啊，出现莲花台藏世界，就是佛初接引着大众到莲花台藏世界去听卢舍那佛说法。那么刚刚到的那个时候，刚刚到就出现在莲花台藏世界，那个时候叫做出现，最初现在莲花台藏世界。那么这个莲花台藏世界就是卢舍那佛所他这个智德圆满啊，就是三德密藏圆满所成就的这个世界，就是莲花台藏世界。这个世界呢，当中有一个花台，那么周围有1000瓣的莲花啊，1000叶的莲花啊，那么一花就有一个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那这个莲花台藏世界呢，也就是完全是佛的功德圆满之所成就。因为佛的心体是清净无染，那么所证得的境界也就跟这个心体吻合啊，也是清净无染，所以这个世界是莲花啊，莲花就表示清净无染。那这个佛的心呢，佛的心就像一个台，它是一切法之所依止啊，一切法之所依止啊。哦，卢舍那佛所证得的一切功德圆满，一切法之所依止，所以名字为台。那么藏呢，就是这个心呢，它这个心体由心体起用的时候，依体起用的时候，它能够生出一切的善法，所以这个心体当中就如同含藏一切法、一切善法在里面，称之为藏。啊，称之为藏啊，称之为藏。 那这个心呢，我们这个心是数穷三际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此心啊，恒常不断啊，数穷三际，称之为四。那此心呢，横遍十方，或者是遍于十法界，十法界也都是这一念心之所变现，所以这一念心包含十法界啊，就是横遍十方，包含一切界，一切世界，称之为界。那换句话说，这个心呢，圆满了一切功德啊，这个清净无染的心具备一切善法功德，把这一些善法功德发挥出来，一切圆满了，那么就成就了这个莲花台藏世界。这也就是表示佛的三德密藏圆满了，所以成就了这一个莲花台藏世界。这个就是卢舍那佛的世界。那东方来入，东方来入，这就说明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在莲花台藏世界的东方，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释迦佛啊，这个大的释迦佛，从莲花台藏世界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往东方回来，所以叫做东方来入啊，就是来入就回到我们的娑婆世界。那么这个天王宫，回到天王宫，天王宫依照偶益大师的解释，就是四禅天的摩西首罗天王宫。因为上卷呢，佛释迦牟尼佛，天上的释迦牟尼佛要带着大众出发之前，就是在摩西首罗天王宫准备说这个菩萨心地话啊，所以偶益大师认为回来就是回到摩西首罗天王宫。那宋朝的慧音法师哈，慧音法师在《梵王经菩萨戒注》当中注解啊，他是认为是回到他化自在天王宫。为什么他认为是回到他化自在天王宫呢？因为下面有说来入天王宫中说魔受化经，就是回来这个世界到天上去降魔哦。一般说呢，这个魔就是住在欲界的第六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啊这个地方，所以他认为是回到他化自在天王宫。那么包括唐朝的传奥法师也认为是回到他化自在天王宫。那么另外有明朝的极光大师，还有唐朝的盛庄法师，包括我们近代的这个演培法师，他们都认为是这个天王宫指的就是斗率天王宫。斗率天王宫，那么他们为什么认为是斗率天王宫呢？他们认为是下面这个娑摩受化经仪就要下生南阎浮提哦。那么下生南阎浮提，一般说呢，佛都是先在斗率天的内院说法，等待下生的机缘成熟，然后再降到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来。所以这个天王宫呢，他们认为就是斗率天王宫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那边等着下生南阎浮提啊。那一般在祖师的解释当中有这三种说法，那我们依照偶益大师的解释，就是指的四禅天的摩西首罗天王宫。那摩西首罗天王宫，这就是大自在天的天王宫，它是在色界的最高层的天，那么它是大千世界的尊主，那么他统领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个摩西首罗天的天主呢，他原本是婆罗门教的主神啊，湿婆啊。 那么信奉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湿婆神的这个教呢，就称为大自在天外道。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那个大自在天外道，他们就是婆罗门教的信徒，信仰这个他们的教主叫做湿婆神的这一个外道啊。就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大自在天主呢，他就进入佛教，成为佛教的守护神，就称为大自在天主，也就是摩西守罗天主。那么这个天主呢，他有三个眼睛啊，三目，有八臂，一般说有八臂啊，骑着白牛，手里拿着白符。白符就是浮灰尘的那个白符，那么有大威力啊。那么依照密教的说法，这个大自在天欢喜的时候，那么这个大千世界的魔呢，大家都不敢扰乱。这个天在欢喜的时候，魔就不敢作乱。那么大自在天如果愤怒的时候，那么这个大千世界的魔呢，就要出来作乱，那么国土就荒废，战争就平起。这个密教部有这样的说法啊，所以表示这个大自在天主有大威力，他是统领三千大千世界。那么释迦佛回到这个天王宫呢，来就说魔受化经仪。那么他回到这个世界来，佛都是要说法利益众生，说法度众生，那么不但好的要度，不好的也要度，不好的也要度。哎，就我记得以前那个广清老和尚，有人到他面前说，师父，那个谁，那个很差劲啊，不要叫他住这里，叫他离开。老和尚就跟他说，好的要度，坏的也要度啊。就是不可以把他赶走啊。那这就是佛呢，佛的心也是魔也要度啊。所以说魔受化经，那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在别教当中专门为那个通教的立根，那么在天上说法啊，为他们在天上说法。那这个魔受化经呢，依照唐朝的传奥法师，他就说，佛在天上降魔，那个是真实的降魔。那么南阎浮提这个树下降魔，那个只是视线而已。那这个魔受化经呢，依照唐传奥法师，他认为说，就是我们这个幻王经。就是我们这个梵王经，哦，不过他也有说，有另外的说法，就是说，或者这个魔受化经呢是另外一部经，哦，没有留下来，没有传下来。那明朝的莲池大师他就认为是另外一部经，并不是梵王经啊，这样。这个魔呢，魔我们一般可以分为天魔、烦恼魔、五蕴魔跟死魔啊，这四种。那么释迦牟尼佛回来说魔受化经呢，那么由这个文字我们应该就是指的天魔了，就是天上的魔，佛说法然后教化他们，使这些魔呢都能够受佛的教化，能够去恶向善啊，就是啊，天上就世间没有永远的坏人，那么佛呢，佛心总是循循善诱，要度化一切的众生啊。那这个魔除了天魔之外，还有烦恼魔、五蕴魔和死魔。那这个魔呢，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说，魔就是障碍的意思，魔。哦，我们说这个人着魔，我们就说他修行遇到障碍了，遇到障碍，魔就是有障碍的意思。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天上说法， 那么在天上说法，乃至一切有缘的众生，听了佛说法之后，他们就消除了烦恼的障碍，啊，就是心中的烦恼就解除了，啊，或者是听了佛说法之后，在生死流转当中的那个障碍就消除了，哦，不再生死流转了，或者是种种的障碍就排除了。那么听佛说法消除了种种的障碍，我们也可以说那个就是魔受化了，魔已经归化为好的，已经不再成为障碍，不再成为障碍，就是魔受化，接受佛的教化。啊，所以说魔受化经仪也可以说就是佛说法去除我们种种烦恼的障碍，乃至于生死的障碍，啊，分段生死、变异生死种种的障碍都已经解除了，这就是魔受化经，啊，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那底下说下生南阎浮提迦夷罗国，母名摩耶，父字伯净，无名悉达，七岁出家，三十成道，号无为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段呢，在莲池大师他就认为是下生成道，下生成道这一段。下生成道就是下生，也就是佛在摩西首罗天王宫说摩受化经以后呢，他就下到这个斗率天内院，那等待下生的机缘，就下生到南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洲来，要看看，要下生之前呢，就要看这个机缘呢，啊。下生之前有五事观察，五种事观察，五种事情成就了，然后才下生到阎浮提。那么这个五事观察呢，就是第一点，观察人间的众生根器成熟了没有。如果众生都是在快乐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人间众生的根基还没有成熟。如果众生感觉到苦了，感觉到种种苦，三苦八苦，众生感到苦之后，那他就比较会想修行了，苦集灭道也是知苦，然后再去断集目灭才修道。所以佛就要看看人间众生的根基成熟了没有，那么第二就是观察自己下生的时机成熟了没有。那么在天上的天人呢，他都有一朵天花，头上有一朵天花，那这个天寿要尽的时候，这一朵天花就开始萎了，萎谢，那么佛就是观察自己的这个下生的时机成熟了没有。有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就是这五种现象，或者是刚刚说的花萎，那衣服本来天人的衣服是不会染尘埃，那么天人的天衣开始尘埃会附着在上面的时候，就是天的寿命将要尽了。那么两翼汗出，这个两翼会出汗，就表示天的寿命快完了。那臭气入身，本来天人的身体是香洁，那么他们的身体如果有臭气的时候，这就表示天的寿命快完了。那么天本来对他们的本座都很欢喜，坐起来都很安适， 那如果这个天对自己的座位感觉坐立不安哦的时候啊、哦，就是天人的寿命快完的时候，这就有天人五衰象限。那么天人五衰象限出来呢，这就表示天寿要尽了，就准备要下生了。那因为这个菩萨呢啊、就是依照佛本行集经，佛本行集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要下生之前叫做护明菩萨。那么护明菩萨他是花心要到这个南阎浮提来度化众生，所以他自己看到自己的五衰象限的时候，他不会恐怖，不会恐怖，反倒生欢喜心。为什么？跟他的本愿是符合的啊，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一样，我们如果真正有这个愿心要往生极乐世界，当我们将要临命终的时候，不会恐怖，不会恐怖，会欢喜。为什么？就将要升到极乐世界去。那这个护明菩萨在天上也是如此啊，他就看自己下生的时机成熟了没有，那么成熟了他就知道欢喜要度众生。那么第三种观察就是下生的国土在什么地方，就是要在世界的中心点啊，也就是世界的重心之所在。那么第四点观察就观察人间受生的种性啊，是哪一种种性堪为菩萨的父母，那就是观察释迦族。那么第五点观察就观察世间的男女谁堪为父跟母，那么就是净饭王跟母摩耶夫人。那么净饭王就是非常的仁慈，所以他们这个释迦族就是能人，就是仁慈的一个家族。那这个母亲呢，就五百世曾经为菩萨之母，所以就以这个父母为他下生的因缘。那么这五世观察之后呢，他就下生南阎浮提，他就升到这个南阎浮提来。那么南阎浮提呢，这个就是旧的欢意的啊，旧的欢意称为南阎浮提，就是罗什法师以前是称为旧的欢意，那么玄奘法师以后就是新的欢意。新的欢意换作什么呢？叫做南瞻部洲，南瞻部洲。所以南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啊。那这个提呢，提梵文叫做提毗波，提毗波，提毗波就是洲的意思。所以南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那为什么以南阎浮提为洲的名字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区域它出产一种阎浮树，阎浮树啊，以这个树之林为这个洲的名，因为它这个树呢是非常特别啊，非常特别。所以称为南阎浮提。那在这个阎浮树林当中呢，在阎浮树林当中有一条有那个河流，这个河当中就出产一种金沙啊，叫做阎浮檀金，阎浮檀金，阎浮提檀金的意思就是阎浮树林当中有这个河流，这个河当中所出产的这个金子叫阎浮檀金，檀就是河流的意思，河流的意思啊，就阎浮檀金。那么这个阎浮檀啊，阎浮树林的这个河流当中所出产的这个金子呢，它的质地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殊胜，所以这个南阎浮提又称为圣金洲。圣金洲就是出产这个质地非常好的金子啊，殊胜的金的这个洲啊，圣金洲。因为它是在须弥山的南方，所以称为南阎浮提。好，南阎浮提。那升到这个国家呢，因为这个 升到哪一个国家呢？就是迦以罗国，迦以罗也就是迦比罗卫国了，就是迦比罗卫国。那么迦以罗国，迦以罗呢，翻译作妙德啊，妙德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啊，大家都很善良啊，妙德，他们的道德都很殊胜微妙，都很善良。那迦以罗国依照佛本行集经的翻译呢，就称为黄头居处，黄头就是黄头华啊，黄头居处。为什么称为黄头居处呢？就是古时候有一个黄头仙人，就是他的头发、他的胡须都是金黄色的，都是黄色，这样一个仙人住在这个地方修道，所以那个地方就称为黄头居处。那么黄头居处的梵语呢，就是迦夷罗，就是迦夷罗。后来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国家，就称为迦夷罗国，就是以前是黄头仙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所建立的这个国家啊，那就称为迦夷罗国。那母名摩耶啊，母名摩耶，这个释迦佛下生，他的母亲呢就称为摩耶。摩耶据他是省略叫做摩耶，据云呢应该称为摩诃摩耶。摩诃摩耶，摩诃就是大啊，摩诃摩耶就是大幻或者是大树，大树就是这就形容摩耶夫人呢，她以这个大愿自幻的法门作为如来的母亲，等于是在这个娑婆，在这个世间呢，她是因缘所生，就完全是一个大愿啊，游戏人间。那么这个大愿呢，就是视现生出这个太子呢，然后以后修道成佛来度化众生，那么就是要利益众生，以这个大愿那幻化出这个法门，就是种种因缘，因为种种相是因缘所生，是无有自性，所以这一种大幻呢，就是完全是以慈悲的愿望，那么虚幻的演这一出戏，幻化出这一出戏，那么这一出戏为的也就是度化苦恼的众生，所以这个摩耶呢就称为大幻或者是大树，就是他以大幻树因缘所生化，生出这个生出佛出来，然后来度化众生。这就是五百世成为菩萨之母啊，成为摩耶。父至薄净啊，下面的父亲呢称为薄净，那梵语叫做月头坛，或者我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净幻王，净幻王啊，净幻王。他的性情呢非常的温和啊，仁慈啊，就护日薄净。无名悉达，无名悉达就是释迦太子他小时候的名字，叫做悉达或者叫悉达多。那么如果具足来称他的名呢，应该称为萨婆悉达多，翻成我们的意思呢就是顿吉，顿吉啊，就是因为太子出生的时候呢，一切吉祥的瑞相就顿然现出来，所以叫做顿吉，种种吉祥的现象顿然现出来，所以称为顿吉，因此称为悉达啊，就是悉萨婆悉达多。那么这个依照极光大师的意思呢，这个悉达呢也翻译作一切意成。什么叫做一切意成呢？就是世间华，出世间华，一切的诸法实相的意义呢，都因为佛的出生将要成就 一切实相义理即将成就事出世间一切法即将成就，所以称为一切义成这个是极光大师对悉达的解释。那么底下我们说七岁出家三十成道，那么这个七岁出家我们都知道佛七岁呢还在王宫里面，怎么七岁出家呢？所以这个七岁出家的意思呢，就是实在就是出家七岁应该把它这个文字稍微换一下，就是出家七岁三十成道，就是出家七年以后成道，这样出家七年成道。因为佛出家的时候呢，他先学无所有处定，那么不久证得这个无所有处定，知道并不是究竟。那么其次呢，再学非想非非想处定，不久也证得这个地步这个境界，知道也不是究竟。所以后，那么这个学外道定呢，大约经过一年。